自从接触基督教以来，特别是我来到美国之后很认真地去了解基督教以来，就我脑袋里一直有个大问号。这个大问号呢，就是说怎么看待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不是我如果一信了耶稣，我就得完全变得像美国人一模一样，或者像变成了已经西化的那些中国人一模一样，或说的更白一点，是不是信了耶稣之后我就需要全部的抛弃我以往所喜爱的中华文化，什么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也不要了，什么孔孟所有就不要再读了啊，武术和气功这些东西也再不要去欣赏了。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基督信仰，对耶稣的基督信仰和中华文化是不是水火不相容？是不是整个的中华文化就是个异教文化，是个需要被完全抛弃的东西？是不是一个中国人如果信了耶稣，他的心灵就必须西化，西化的跟美国人一样，跟英国人一样，跟意大利人一样？这是我心中一个很深的困惑，也说是一个很深的伤痛。中国人有句老话说儿不嫌母丑，这句老话呢正深刻地表达出我的心情。在我没信主那些年呢，我有一个很深的渴望，就是渴望在新的世纪中中华文化能够复兴。虽然有这种渴望，但同时我的确我也看到了我们中华文化有丑陋的地方，有内部中有一个不合理的因素，这些因素在新的时代是被抛弃的，是应当被抛弃的，而且是已经到了应该被革除的时候。但是尽管你自己看到了中华文化中有一些甚至可以说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你知道你是这个文化的奶汁养大的，你是从背诵床前明月光开始了你的第一课的文学课啊，你在李白的诗中，在杜甫的诗中，在韩愈的散文中，你知道你看到另一个天地，那个天地使你感到做中国人不是耻辱，不是耻辱，而是说你在那里感到做中国人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价值，而且这个中国文化中包含了许多馈宝。那么信耶稣，接触了西方，在西方社会中很流行的基督教文化，是不是有一天就需要抛弃这些全部，把它都当成垃圾都抛弃掉？我心中总有不忍，总不信啊。这种强烈实在是我自己感到，就是说怎么说，就是说那种中华文化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中，就是多年来自己非常热爱这个文化，这个文化已经真的是融入到你的血液中。不讲一件事吧，就是说到哪地方西餐再好，你吃个三五天你总受不了，就哪怕你喝一点家乡的面汁粥小咸菜，哎，你总觉得舒服。尽管你可以欣赏别人吃的那个热狗吃的汉堡包，但你总觉得哦，这一朵东西吃起来才觉得有点叫饭的味道。就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年到美国著名的黄石公园去参观，哇，去游览，你看它真漂亮真壮观，但你总感觉到少了一点什么。哎，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小亭子，虽然那个地方有小亭子，但那个亭的味道不够，缺了两幅对联。虽然有地方你就写的这个有一点点画，但那个画不美不工整不对仗。总而言之吧，那个你终觉得少了点什么，而少了点什么那个东西其实人家那里一点也不少，只是由于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去了哦，你觉得你那个文化中使你觉得这幅好山好水 一定要那个文化的意蕴，不仅它是个纯天的那种美景。那我当然也知道我这种情绪或者这种情节有它狭隘的地方啊，或者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在中国文化的地方更太多了一些，但更重要的东西我想不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不只是单单的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就是我承认中华文化在近代的确落后了，但是生而为炎黄子孙，我觉得我自己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这辈子不可能再变，我也不想变，我甚至觉得也没有必要变，即使在美国生活我也没有必要去成为美国人，即使穿上西装像当年唱的歌样，我知道底下跳的西装底下跳的那个心绝对不是美国人的心，是中国人的心，而是我自己知道无论走到哪里我终究属于那个中华的传统，在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传统中有我的一份寄托，或者说你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对中华文化的兴衰续绝，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我们祖国对我同胞的命运我不可能不关心，对一个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这个文化将来的走向我不可能无动于衷。所以由于这样一种心情，这种很深厚的这种中华文化的心，或者说这种渴望中华文化复兴的心结在我心中压得很深很重，所以来到教会中，来到美国的教会中，我有时候就很发现我和一些华人的基督徒当真正深交的时候，我发现我和他们话不投机，因为我发现有一点我们缺乏共同的语言，就是说对这个中华文化是否复兴的问题，对中华文化的复兴问题，他们许多人虽然也是和我一样黄皮肤，但他们无动于衷啊，他们感情和我产生不了共鸣，他们是只是关心着、哦、你这人的灵魂得救。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我说他们是黄皮肤黑头发，生而为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英国人，他们怎么可能和与他们同中同文同种同文那个骨肉同胞对他们的生死存亡能够无动于衷，怎么能对那个影响了世界将近13亿人的中华文化啊一点也不在意。那么对普通的基督徒对这种淡漠我可以理解啊、哦，我当时想他们可能是在西方待习惯了，已经是西化了，我说是可以理解，不可理解的是当时感到你是一些神学生，是一些传道人，是一些华人的牧师，我就发现之后呢，他们经常在这讲道中大声斥责中华文化，还动不动把孔子啊孟子啊老子啊庄子拿来嘲笑一番，好像是不彻底抛弃中华文化就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而最可喜的是令我自己最感到愤慨是说，这些人可能读圣经读了好多遍，但你老子的书庄子的书孔子的书孟子书根本就没好好读过，根本就没认真去研究过，但却想把他们全部当垃圾抛弃，这令我很愤慨。我说你连一点基本的谦卑都没有，你根本不知道孔子说了些什么，老子说了什么，你怎么可能就那样轻率的去批评？那我最后得个结论，我说这些人大概是因为在西方接受的神学教育，他们的老师根本也不了解中华文化，也不爱中华文化，那么这样的老师教育出这样的一些学生，大概也对这个文化没感情。我说哦，他们大概只是在皮肤上和我相像是中国人，他们对自己的母国 对这个中华文化的兴衰、存亡续绝，他们已经没有兴趣了，我无法共鸣。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有看到那些神学家或者华人中的传道人写的一些书、写的一些著作，那么对把中华文化糟蹋的一文不值，那个我就简直有的时候读几页就读不下去了，我啪一下就摔了。我就讲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好像如果不彻底抛弃中华文化，不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当成垃圾扔掉，或者用大陆语言、过去语言说，不把他们批倒、批臭、批得臭不可闻，就不能信耶稣吗？难道真的就是像《红楼梦》中王熙凤讲那个那句老话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哦，原来基督教是西风，这个西风要传到东风，东方就需要完全压倒东风。我说难道真的就是这样，基督教和中华文化水火不相容吗？所以那是困惑我多年的问题，尤其是和那些对中华文化一点也没有共鸣，或者说对中国文化未来走向毫不关心的人，这样一些基督徒打交道，越接触越多，我就越失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了解基督教信仰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我就读了许多的书。读的过程中呢，边读边思考。那么我就不能不承认，中华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与基督信仰的确包含着一些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尖锐的冲突。我记得当时影响我最深的一点，就是你读过一些基督教书籍之后，你就突然发现，哦，有一个冲突是绝对回避不了的，就是人性善恶啊，人性善恶。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三字经从小大概受点文化教人都知道，我们都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但你要看一般通俗的这个基督教著作都讲，好像就是更这样的一个公式，人之初性本恶，或者说的更加稍微神学化一点，就是人生下来就是罪人。在中国文化中，由于相信人性本善，所以就相信人可以为人如由己，就是一个人只要体会到他心中那个固有的善性，按照那个仁义之道去行，他就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换句话来说呢，即使一个人一个大字不识，他也可以作为好人。说得更明白，就是人可以自己救自己，自救。但基督教讲的正是相反的，说没有一个人能自己救自己，没有一个人能一辈子能堂堂正正的走正路，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辈子走正路。说所有的人都堕落，都需要被上帝所救赎。那我发现这是非常尖锐的两个冲突，两个冲突。那么如何认识这种冲突？如何认识这种冲突？这是我呢在接触基督教中最使我自己心烦意乱的两个问题，人性的问题，人性的问题，人能不能救自己的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就又回头去读中国的古典书籍。读这个过程中呢，我就看到了一点，我原来一直抱怨的，我抱怨以前一直抱怨，抱怨什么？我说上帝偏心，上帝偏心，上帝一直对西方人好，一直对西方人好，一直对中国漠不关心啊！这个上帝是西方人的上帝。尤其是看到现代史，你看到中国从鸦片战争是清朝末期以来一再衰败落后挨打，国土被分割，人民被欺诈啊，整个的民族甚至面临亡国的危险。而看西方 那样富强。但有的时候自己理性又告诉自己，如果上帝存在，他一定是公义的，那这位上帝不可能偏心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一个上帝真的是一位慈爱的上帝，他也不可能与西方列强站在一起，他也不可能偏心帝国主义。那我就突然间发现，其实中国能从很久以来一直走到现在，走到清末那种衰败，绝不是一日之寒，绝不是一日之功，而西方强盛也不是一个早上的事情。那么更重要之后，我再看，我说以前只把自己的眼光限在局限在鸦片战争以来这一段历史中，一想到这一段历史就对上帝愤愤不平。我说如果眼光大一点看整个历史，有那么世界上有几个民族像中国那样啊，有那么多的人口文化，那么多的悠久博大而精深。我就突然发现自己一个矛盾，我说一方面我抱怨上帝对中国不公，我说另一方面我又以我是炎黄子孙而骄傲，我因为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这是矛盾的啊！你既然认为那样源远流长博大而精深是值得骄傲的，但你又抱怨上帝不公，这是个非常矛盾的事情啊！因为你当你说你的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人口众多的时候，你就排斥了说其他一些民族那人口稀少，对吧，没有那么博大精深，你就因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好的啊，那就是正面说如果上帝真的在，那上帝恩待了你啊，可以使你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人口众多。但你知道人要是不讲理的时候，他就不看那个理啊，他只凭了自己那个感情，而那个感情呢，就有的时候把他引到了邪的地方。那我自己说，那么在我们祖先，我们他并不认识耶稣基督，你怎么可能说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这个博大精深，我们的民族人口众生众多，可以说生养众多，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爱。况且圣经也从来没记载过上帝爱中国人。哎，我就突然间慢慢就想这个问题。那后来我就慢慢想到，其实如果真的像圣经所说那样，上帝是爱，那他怎么会就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不了解他，就不爱我们呢？换句话来说，上帝是爱，上帝的爱，他怎样爱中国人，或者怎样保护中国人，这也并没有，就是圣经这一部书并没有把上帝所有的作为，在每一个民族的作为，在普天下从古到今天的作为都记录下来，没有，圣经只是通过一个民族，通过耶稣基督把上帝的救赎之道、拯救世人的道告诉我们，他并没有把他自己全部的作为都记录下来，而且他还自己告诉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因为普天下人都是他创造的。至于上帝的作为，圣经并没有完全告诉上帝的每一个作为都记录在那里啊。换句话说，有一些隐秘的事情不是我们能知道，不是我们知道，但如果上帝是历史的主宰，那么中华民族的发展、西方民族的发展、非洲的发展都在上帝的主宰之下。至于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带领，不是我们这些活在有限时空的人的有限理智可以去了解。如果有一位上帝，如果这位上帝真的是像圣经记载上帝是爱，那么他一定不会单单像我们的父母那样经常容易偏心， 他一定会爱所有的人。换句话，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会单单为犹太人死，不会单单为希腊人死，不会单单为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死，他也是为白人、黑人、黄种人，为所有的人死的。换句话，上帝渴望人归向他，认罪悔改。他不只是希望西方人悔改，也希望中国人、希望阿拉伯人、希望普天下人都悔改，都到他那里去得到生命。那么在这个看的过程中呢，我有时候就问自己，你这样看法，说上帝爱中国人，是不是有点强词夺理？是不是在自己的这块安慰自己？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那么在这个看的过程中呢，我就重新的审视中华文化，有两点我是觉得呢，就对我自己震动非常之大，非常之大。或者说有两点使我自己呢认识上有了一次跨越，有了一个跨越。那么跨越，我首先的一个就是我重新去看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天。我记得我的导师，他是中国文化史的专家张拜年，我是他的师叔弟子。他是中国哲学史的权威，他自己有一句非常重要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天是中华文化的最高概念。而我有清楚，天这个概念即在孔子的哲学中，它仍然是一个最高的概念。那么作为中华基础文化基础这个核心概念，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是现在我们的唯物主义者所说的自然之天，还是一个主宰之天？主宰之天。中国哲学史，当代中国哲学史最著名的专家冯友兰总结了春秋时期中国那些哲人或者中国人对天的看法。他说当时中国人对天有五种看法。一种意义上的天是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自然之天。另一种呢，就是所说的这种命运之天。还有一种呢，是所谓主宰之天。另一种是义理之天，还有一种道德之天。那么归根结底，其实对立的你就发现其实是两个，一个是自然之天，一个是所谓主宰之天，就是主宰命运那样的天。那么他因为呢，在这个中国哲学中，在春秋时期中国的观念中，那种天的观念是主宰之天，占主流的看法是主宰之天。而正是这个主宰之天的观念，这种对天的看法，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一块基石。我在这个过程中又重新查，重新去读孔子，我就发现在孔子那里，天的概念其实是有意志的，有人格的，有德性的。虽然孔子一生很少讲到天，在他一部论语中天只出现18次，但这18次却非常重要，因为他每一次都和意志、行动、情感有联系。比如说孔子讲天有知的特性，天有知识，有意识。他说知我者天也，天能知道他。比如说在孔子那样，他说人和天能有联系，这个联系就是祷告。那么当一个人得罪上天的时候，你祷告都没有用，说祸罪于天，无所祷也。你得罪了上天，你祷告都没有用的。或者用基督的话来说，你如果犯罪了，你再去祷告上天，上天不会听啊。比如说孔子讲啊，他说中国如果上天把这个传递中华兴亡的这个使命托付给了他，说如果上天不灭他，周遭的人不能把他当成怎么样。 比如说孔子讲这个天何言哉，天讲什么话，但事实万物都在生生不息的变化流转。那个冯楠解释说天，这个孔子的话就说天何言哉，就说明了天能言而不言，天虽然没有直接说话，他可以说话虽然没有直接说话，但天可以通过万物的运转变异，百物生生衰衰，这个变异在向人说话啊，表现一种生生不息的大能。比如说孔子讲人生应当有三位，而最重要的位是为天命，为天命。所以孔子就给我发现，在他一生中我慢慢的发现他对我或者说对中国人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贡献，他就说一点，人应当敬畏上天，因为天明察一切，天是不可欺骗的，天是不可欺骗的。换句话说，在孔子那里，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奠基者，作为集大成者，而在他的文化中作为一个集大成者，他的最基本的观念是天，而他那个天是主宰之天啊，并且他不只是讲到的，从孔子之后我们中国人就讲到人性和天性是相通的，人性人道和天道是相通的，这个相通不是起源于人类内心，不是人的主观感受，而是说那个天道本身，那个天道就有仁义道德的本性。我记得在上大学的时候都把这当成胡说八道，当成唯心主义的胡说八道给批判了，说天怎么可能有仁义道德本性，这不都是人的吗？我在最后来看呢，在重师再师先秦的思想家的时候，那些中国文化的奠基者的过程中，我才发现人为他们认识的那位天是一位有意志有道德有意思的天，所以他们才知道那样一位天才能真正决定人性。人性人的道德的基础不是起源于你自己怎么做，而是说那个天性要相通，你要奠基在那个天性的基础上， 你要奠基在那个天道的基础上，你要按照天道而行，而天道是有道德本性的，是有道德本性。那么我也知道由于上帝没有直接向孔子启示，所以孔子虽然自己想去认识上帝，但是他得到的知识只是片面的不完全的。但是我不赞成还一些基督徒或者一些传道人那样，那么这点就把孔子贬得一塌糊涂，但我想上帝有他的美意，我们不知道上帝哪一天直接向中国人去启示他自己，但是孔子至少在孔子那里，当他意识到对上天的敬畏的时候，他至少他的思想中多多少少闪现出真理的光，而那种真理的光就防止了人心里过度的堕落。换句话，即使孔子没有上帝直接向他启示，即使上帝没有直接向他启示，但孔子发现的真理也不是他自己的真理，他发现是上帝的真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慢慢意识到了，所有的真理都是来自上帝，不论什么人发现他，即使当上帝没有向一个民族直接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但是上帝也通过特殊的方式，通过一些人，通过这些人审查这个上天三尺之上的青天，通过这些人来反省自己的良心，他们也意识到了一些片段的真理，而正是这些真理，正是这些文化的馈宝，能够防止人心堕落，或者说他们虽然不能使人得救，不能使人归向耶稣基督，不能把人带到天堂，但却可以 阻止人心更快堕入地狱。那么这是我看到的第一点解决我的问题。那么第二点，当时我自己看到最终啊，就是说人性的问题。其实呢，我们中国人都信人之初性本善，都相信人可以为尧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好像是中国人对文化的一个基本盼望，是人性上的基本真理。那么一种简单的反应就是把这一点所谓绝对对立，绝对对立，那就当然如果人之初一端是人之初性本善，另一端是人之初性本恶，那么这当然基督教和中华文化就水火不相容，水火不相容。但呢，我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我并不是这样，因为我在跟随张岱年先生读哲学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张先生就讲了一点，就说虽然孟子讲人性本善的时候呢，他讲人皆有不隐人之心，就说人皆有恻忍之心，皆有羞恶之心啊，是非之心。他说虽然人皆有这个心，但这个心在人只是事端，事端只是一些开端，一些可能性，并不是一个实际，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完完全全有了，而就是说你人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那么用可能性，就是人可能啊，或者这个四个端是有待于实现，但另用这种可能性来说明人性的现实性，这很明显是个矛盾。因为这些施恶之心、善为之，只在人中是个端，是个开头，是个起点，但这点并没有等于它实现。你要把它实现，表现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性，表现为现实的善性，需要人去发挥出来。而人生的悲剧就在他虽然心中一点点善念，但常常他自己无力发挥出来。所以这就是我看到，但以前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总想把这个人性本善当成是一个实际的事情，而其实只是一个可能性。那么到底怎样认识中国文化讲这个人之初性本善？后来呢，重新阅读圣经的时候，由于我带到自己头脑这种困惑，所以慢慢我就发现在圣经中我就发现了一些真理的光辉，逐渐打开我心中的疑团，逐渐打开我心中的疑团。我就发现圣经讲人的时候，并不是一开始就讲人都是败坏的，人都堕落了。圣经讲人的时候，一开始讲到的两点是说，上帝创造了人，并且把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放在人的生命中。这个有了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人是什么呀？是好的。圣经，我们和合本圣经翻译成甚好。其实上帝创造了人之后，用通俗的现代语言表就是说，上帝看到他所创造的非常好。因为人的生命中有上帝的形象，展现着上帝的形象，所以上帝看来非常好。这就说明两个问题，从历史的起点看，从第一对人的产生来看，最初产生的人，他的性，他的人性是好的，是善的。就是历史上第一对，就是人类的老祖宗亚当夏娃，他才被上帝创造出来的时候，他是善的，他是善的。你不能说上帝一创造出来就是恶的，那等于否定上帝。因为上帝说的很清楚，当他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他看起来他这个创造是非常好，那就没有一点坏的地方，那就是善。恻隐之心，是非啊，就是人只有那个善性善心。那么从逻辑的起点上来看，上帝所创造的人和天地万物之所以有区别， 之所以各从其类，那么这个类的区别根据点在哪里呢？就是人性的基础在哪里呢？人之非人的根据本质特点在哪里？就在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从逻辑上来看，把人做一个单独的类，那么这个类与其他万物中间有什么区别？那么圣经告诉很清楚，因为只有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人性是好的，是善的。人之初，从人性角度上也是善的。所以我在那一点之后，哎呀，这想到一点非常高兴。我终于发现一个问题，原来人之初性本善这点不是能讲到我们现实人的状况，而是回到上帝创造人那个逻辑的起点和历史的起点来看，人之初必定是性本善，因为他是上帝创造的，他是上帝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形象和样子放到人之中。但圣经讲人不是单单这一句话，它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就发现在创世纪中，后来在第三章终于开始发生了一个转化，转化就是说人背离了上帝，人背离了上帝，人背离了上帝的命令，人想自己变成像神，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所以人开始了反叛。反叛之后的人，那个原来的本善之性就被污染了，就成了本恶之性。换句话来说，这句话就告诉我说，就是说说明了两点。第一点说明是什么呢？说人为恶，人性的败坏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发生的，不是起初就有的，一定是在历史过程中发生，是堕落之后发生的事情，人性才被污染了，才变得败坏了。那么即使在被败坏了之后，我们也仍然看到这个人性的败坏，不是说人性坏得一塌糊涂，而是说人性亏缺了上帝那个好的、那个善的、那个荣耀，是对善的亏缺，是亏缺了善，是没有完全表达的善，是把善污染了，所以才有恶。所以我就发现，哦，原来人之初性本恶，不能从本源上讲，必须从历史的过程中讲，是人生命中一个阶段。问题是圣经并不把这一点停在全部，圣经说最重要的一点，最美的一幅图画，最能使人振奋的是说什么呢？是说有一天上帝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道成肉身，要拯救一切他要拯救的人，要拯救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要给这些人一个新的本性，使这些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使他们生命中从此具有上帝的仁爱、上帝的仁义，有圣灵的果子。换句话来说，恢复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所赐给人的那种形象。哦，我就发现圣经的高峰和它的起点是贯通的。起点上上帝创造人，人性本善，那么到终点的时候，当这个救赎来临的时候，那就通过那个完完全全的人，真正唯一的表现出人性善的那个耶稣基督，通过拯救他，人在他里头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靠着他可以有新的人性，而这个人性是和神性贯通的，或者这个人性是分享了神性，是恢复了上帝创造人时赋予给人的那种善性。 换句话来说，一个人，我在这个时候可以理解了，一个人如果真正要成为人，一定是你要在基督里获得你自己的人性，或者说你要让基督成为你的人性，因为只有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而这个他百分之百的展现了人性的美善，因为他是神。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感觉，等到我知道这一点之后，我非常非常兴奋，我非常非常兴奋，我就突然发现，哦，原来我终于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我们有一个更大的视野去看中华文化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完全抛弃那种人性善的观点，我们只是需要抛弃那种观点中的片面的地方，不完全的地方，我们把它放到一个适当的地位中，通过那个适当的地位，我们能更深的，或者通过中国人的眼睛，我们去看上帝，去通过中国人眼睛看上帝。那么当然最令我振奋的就是我们的祖先，我们从远古到孔夫子，到那些历代一心想追求真理的人，他们看不见的那个上天，我说我是有福了，我终于看到了我们中国人，我们的孔夫子叫那个敬畏那个上天，是说他像那个祈祷那个天，原来就是耶和华，原来就是耶稣基督，只是说以前我们由于上帝没有直接向中国人启示，我们不知道，但时候到了，我们就发现这一位主，这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这一位拯救我们生命的主，他亲自向我们显现，我说我们有福了，我们看到我们祖先没有看到的最美的一场画面，就是上帝，我们不只是敬畏他，而且我们首先感到的是爱，是爱，因为他爱我们，他的爱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这么一场重新的审视中华文化，我就对我自己心灵上有了一次很大的变化，因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之后，虽然我渴望中华文化复兴，但是看到这个文化被那几十年的蹂躏蹂躏，看到那个整个文化整个民族道德的沦丧，你有的时候就感到很绝望，你不知道怎样去，你知道当一个民族整个民族什么也不怕，只想前时代的时候，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在精神上没有希望，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根本不可能复兴中华文化，因为唯物论是通孔子敬畏的那个上天是根本对立的，我们中华文化的根是有神论，是有神论，你要如果把这个根砍掉了，把有神论这个根砍掉了，把对上天的敬畏砍掉了，把那个人性的基础是天道，把那个道砍掉了，你怎么可能复兴中华文化？所以我跟那些朋友讲，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唯物论的基础上不可能复兴中华文化，因为你把中华文化的根砍掉了。我看到了，只有有一天耶稣基督来了，通过拯救我们的一个个个人，我们的一个个人通耶稣基督的生命发生了联系，我们在生活中去做见证，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君子，我们有一天才可以说这个文化有了一个更新，有了更新。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找到了我们文化中的源头，而且我们看到了我们古人没有看到的上天，因为什么？因为上帝首先看到了我们。所以这个发现就是我知道，我说只有上帝来了，通过革新我们一个个的个人， 而这样的一些个人，被生命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获得新生的个人，他们有了新的生命，完了之后，这个新的生命中激荡他，带领他去创造，创造文学艺术等等等等，才有可能更新人，才有可能更新文化，才有可能在中华文化这个母文化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叫中华基督教文化。这个文化不是完全取代中华文化，只是这个母体中的一部分，但它可以深刻的影响这个文化。更重要来讲，我在看到了耶稣之后，我在中国人中看到了一个希望，因为我们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从此生活有了希望，因为我们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根，有了耶稣，我们的生活就有了盼望，我们的生活就有了意义，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意义。而这一点正是我这几年在中国大陆不断看到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那些信了耶稣基督人的生命中，我看到真正中华文化复兴的希望。因为一个个新的人可以产生，那些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工人，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以前他们可能在乡里不怎么样，被人瞧不起，他们自己本人的行为啊也不怎么样，但是信了主之后，他们变了啊，他们行事为人变了，他们爱上帝，爱自己的邻居啊，他们即使受到迫害的时候也为自己的主国祷告，为那些迫害他们的人祷告，他们帮助周遭有需要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活得有盼望，因为他们知道有耶稣在，生命值得活下去，因为死亡不能阻挡一切，因为天地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能使他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上帝赐给他。我就发现那一点，所以我这几天回大陆我真的发现，哦，我看到了中华文化复兴的希望，不是，不仅仅是一两个知识分子创造的文化作品，更重要是通过那一些人，那一些人在基督里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们成了一个新的中国人，或者说我是说他们成了一个基督徒君子，这样他就用他们的新的生命在这个文化中，在这个古老的文化中注入一种新的血液。这个新的血液就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过去什么样你们都知道，我今天之所以能变成这样的人，都是蒙了恩典。换句话来说，我终于找到了一点，我们古人有最大的困惑，虽然希望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没有一个人成为圣人，连孔夫子都不敢成为自己是圣人，甚至连孔夫子他自己最推崇的尧舜，他都说他们不是圣人啊。因为什么？因为圣人你不但要自己好，而且你还能兼济天下，你能把百姓从水火之中，从道德败坏中拯救出来，没有一个能做到，说没有一个人能救自己。但到有一天耶稣来了，说我就是你们寻找的救主，只有我能救你，那么我通过救你们，你们通过你们被拯救，你们就从此看到这种生命，你们就经历了新的生命，你们就有了生命，你们有了新的生命，你们生命的一天天长大，你们就可以用这样的生命替世人做见证，在中国为耶稣做见证，说耶稣是主，说信耶稣真好。所以就这样一点，我看到了希望。因为什么？因为我在那些千千万万这基督徒中， 在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国的农工人农民中，我看到了希望，因为我看到一代新人，在基督的新人在成长，那就是希望，那就是中华文化未来的希望。那希望不在于人，而在于耶稣基督，在于人跟随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主。好，我们同心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求你告诉我们怎样成为你的儿女。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不能忘记我们自己骨肉同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永远爱你，因为只有当我们被你拯救，我们才可能成为新造的人。只有一个新造的人才能在中国，在中华文化这个广大的土地上为你做见证。只有一个新的人产生，只有一个个新人的产生，有一天我们才能在民族中看到希望。那个希望就是我们成了新人，因为你恩待了我们，你的恩典无穷无尽。阿爸父，主啊，求你救我们，求你救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